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么每个礼拜三台北股市盘前分析，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好，我们先来看台北股市呢，昨天呢真的是多杀多，开平走低，盘中的时候呢这个集中交易市场曾经大跌超过了500点，不过最后收盘的时候呢仍旧是下跌了288点，收盘指数16933点，跌幅1.68%。这个礼拜呢礼拜一礼拜二两个交易日跌幅之重哦，其实是呢去年呢整个在三月之后整个拉抬呢所未见的这样子的大量的跌幅，成交量放大到历史新天量的6642亿元，而 OTC 呢跌幅更重，昨天呢是大跌了6.41点，收盘指数是22.45点，跌幅3.07%，成交金额1002亿元。那 OTC 的状况更让人担心，因为呢 OTC 它其实主要的是内资，外资扮演的角色非常非常的薄弱，而OTC 的大跌代表的是过去这一年多主要支撑台北股市上升的内资，它的大户似乎也有松动的迹象。
没错，
好，所以伟杰，我其实昨天在台北股市我看到大跌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啊，伟杰，幸好你明天要来上节目你要来好好的来解析一下了，因为你在过去这两个礼拜你一直说虽然整个多头的情势没有改变，但是随时注意盘中的转弱讯号。这个转弱讯号一个是17000点，另外一个是4月22号当时的前一波的新天量的低点。
没错，
昨天都跌破了。
对，好，凤馨早，大家早。我想其实现在目前就线论线来讲，台北股市还是多头嘛，好，那只是连续两天这个重挫跟震荡的跌点，从高点到低点是超过1000点。那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不要追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很怕就是有这种像过去这两天的这种大震荡，因为这种大震荡就是1000点，随便从高点回到月线附近就是超过1000点的一个行
情，就上个礼拜四的高点跟昨天盘中的低点，
对，就是1000点。那所以这种震荡其实一般来讲从指数面来看你就会受不了，更何况是个股，我们看到最近有很多的过去的强势类股其实在拉回的时候都不跟你各位客气，就一下子就跌停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要跌停板，过去明明外资买成这样，那为什么它连续两天重挫而且跌停板，那所以这个是风险所在，才会提醒大家。好，那现在台北股市呢现在其实基本上它还是多头格局，然后就现形来说，但是呢我们从点位去抓，就是说破了月线支撑的确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而且它昨天是直接回测4月14号的大量换手低点，4月14号那一天不是好像就是市场上就要讲说到底爆大量之后会不会往下跌，那一天其实量已经算很大了，对不对？好像是4800亿当天的量，可是呢后面没想到还有更大量，昨天创下6642的历史天量。好，那换手的第一点其实昨天一次性的回撤也收缴了，代表初步的回撤算是有成功，那这个低点刚好也是2月22号那一天高点附近的一个位置，那我们说突破高点之后你就不能再回跌嘛，那还好这个高点有守住，因此现在目前台北股市虽然它是跌破了4月22号的这个大量低点，好，那但是呢也不算说全面性的会有崩跌的一个疑虑啦，只是说回档的幅度跟速度稍微比较偏快速一点点，我们讲的稍微比较保守一点啦，但是大家风险意识要提高，那这个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昨天没有收上去4月22号的这个大量低点以上，其实代表它已经开始初步转弱，那现在目前呢4月22号到4月29号这以上的一个部位基本上都是被套了，也就是说已经开始出现短套的一个卖压，那如果说接下来在最近这两天一直到这个礼拜结束之前你看到我们的台北股市有反弹，而且能够收回站上4月22号之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被套住的这些短期的部位能够有机会解套，那代表大盘还算是 OK， 因为它有意愿要让你解套，而不是一套之后就开始从小套中套变大套。好，那如果愿意短期当中让散户或者是投资人解套，代表台北股市没有崩盘的机会。
什么叫做让散户有解套的机会？
对，
因为四月二十二号的低点昨天跌破嘛，而且收盘也在4月22号的低点之下，
没错，
所以那要解套的话，那就必须要有机会让这一个股市重新回到4月22号的低点之上。
对，没错。那现在目前因为大盘昨天是爆出了一个历史天量，所以其实代表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筹码换手的动作。那我们看到昨天这两天其实融资是出现大减码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其实初步来说筹码是有出现清洗的一个现象，所以短期之内一定会出现反弹，包含像是到这个礼拜五之前反弹的机会是存在，但是反弹之后它重点就是说能不能够站回到4月22号之上，让这一些过去追在17500点以上的这些人有机会能够解套。如果能够解套，那代表其实主力不会没事让散户解套，他解套之后势必就是另外一波收筹码的动作，所以有可能会再过新高。那所以4月22号的这个低点部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月22号低点是17096点，
没错，
今天是礼拜三。所以伟杰，你是希望说如果他现在，我们还不是说多头已经已死哦，而是说呢，如果说他在短期之内能够站到17096之上，我们就用17100点好了，
100点好，
17100点之上的话，就代表呢，其实这个市场人气还没有真正的溃散，
对，
然后还有人希望能够支撑着散户有解套的机会，然后可能有一波的机会，但如果星期五之前没有站上17100点之上的话，
对。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风险就会比较大一点点。那我们当然说反弹的机会是有，但是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为什么跟各位讲，就是说大量的低点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一次的大量低点都是筹码换手的机会。那换手的成功，代表未来整个盘是有向上的可能嘛？那最近这两次的大量换手基本上都有成功，4月22号一次，4月14号又一次，这两次的大量换手都成功，所以才看到先前的一个高点嘛。那看到高点之后，记得在礼拜一往下跌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空方的缺口，这个空方缺口其实点数大概不到两点，不到两点，可是呢它就决定了台北股市接下来的这一波的走势的回档深度。所以如果说你要看到台北股市转强，你这一个空方缺口不回补之前，其实你都不能说台北股市有能够再创新高的机会。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啊，就差那两点，你站上那两点不就已经要过新高。我跟各位讲，一两点都很重要，因为它不会过就是不会过。那你要特别留意的就是说，我刚特别去看一下去年2020年3月份在崩盘之前，三月初在崩盘之前，其实就是一波二月下跌的反弹波。二月先跌了嘛，先跌了一段之后，然后呢，开始二月这个农历年回来之后开始反弹，反弹完进入到三月份之后，才是真正主跌段的开始。所以大家要特别有反弹的机会是有，但是有没有去越过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礼拜一的空方缺口进行封闭，封闭就是收盘要站上去，站上去之后你才能说台北股市是完全的化解危机，否则呢，就算是站回到4月22号之上，我都觉得它只是有反弹的机会，但不见得它是完全的化解危机。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位置点让大家呢再更清楚一点，第一波我们先要看的是4月22号的低点17096点，它必须要在这个礼拜就站上，
没错，
好，这是第一波，但这并不代表化解危机，它只是给了一个解套的机会而已。但是呢，接下来它必须要重新站回4月29号就礼拜一的这一个跳空缺口，
对。
但礼拜一的这个跳空缺口的位置的话，是在17548点吗？是不是？
在上个礼拜五的最低点，
是上个礼拜五的最低点，
17567点，对，没错，
17567，
对，
好，17567，这当然不是说这个礼拜就要站上，
对，它是一个目标。
什么时候要站上？
先看4月22号，4月22号站回去之后你才有机会。那我觉得空方缺口的封闭最好是越快越好啦，最好如果真的很强，三个交易日之内就可以封闭，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经过这两天的洗盘就觉得很远，但是呢真的不要预设立场，因为今年已经创下了很多不可能的记录，所以它会回补就是会回补。那同样的，我们也是看 跌完之后三个交易日之内，就是说其实到这个礼拜五之前台北股市很忙，就是说要站回到4月22号以上，然后如果真的很强要封闭掉礼拜一的空方缺口。
好，
这个才是真正强哦。
这是两阶段目标，第一阶段只是先化解一点点的危机，但真正的能够化解危机其实是要17567站上之后你才能说安了，
对，
没问题了。
OK, 对 okay,、嗯、好，那另外呢从成交量的角度去做观察，其实下跌爆量就代表短线有反弹的机会，那我们刚刚提过就反弹你就看4月22号能不能够站上。那重点是我们来看哦，其实最近在17000点以上有两波都是内资杀内资，那昨天其实也是很明显。所谓的内资杀内资，就其实这一波你会发现外资没什么进出，都是小卖一点点，然后就不太卖。昨天呢，连1亿都没有卖，还多买了，对不对？将近快1亿，
0.6亿，
对，一点点而已。但是你看到投信从4月26号就开始选择卖出他们这一波买进的部位，
对，
好，今年买进的就是在4月26号就开始卖，那融资呢是到昨天才开始卖，因此呢内资杀内资的结果很明显，胜负就在投信身上，所以融资好到目前为止17000点以上的这些追价的买盘基本上是赔钱的，好，基本上是赔钱的，所以如果再从更大波段的从8523开始这一波台北股市的反弹去做起算，16652其实是这一波的涨幅满足，也就是说超涨的部分应该是会吐回来，这还蛮正常。你要跌到16652开始往下的修正才叫做真的修正，才叫真的修正，这个涨多涨的其实都会吐回去，所以其实从波段涨幅满足的角度来说，我都不认为在16652之上台北股市是安全的，好，大概都是这样子看，所以其实真正针对行情的开始，就如同我们刚刚讲，会不会重复2020年的那一波的杀盘，二月份先跌一波，然后开始反弹，反弹完了之后三月份才是主跌段的开始，这个是大家特别留意，因此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那些点位一定要守得住，守不住就危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听伟杰来分析到底。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三证券分析师翁伟杰，然后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呢一起来收看直播。伟杰，我们刚刚把几个多头必须要进攻的点位让大家知道了，短期目标4月22号的低点17096，然后中长期的目标17567要尽快的站上，
没错，
那17567站上之后才是整个安全的开始，
没错，
那但是呢我们接着就要来讲空方会进攻的点位，那么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几乎可以确定空头确立已经不要留恋了呢？
好，我想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一个点位，就是在这个2月22号的这个高档的这个高点位置，那如果说这个2月22号的这个高点的位置呢被跌破，那基本上跌破确立，就是说跌破之后它再也站不上，你就永远就看不到那个价位了，三天之内就基本上可以做确认。好，那所以当跌破2月22号的那个高点，三天之内都没再站回去，那代表假突破是确立，那这个就变成是台北股市一个大型的假突破，那当然大家就会知道说技术分析里面就是假突破要真拉回，而拉回的低点在哪边不确定，因为呢现在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呢只要它真的认真想要跌，所有的支撑都不是支撑，所以大家要先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一个关卡一个关卡去观察说整个台北股市到底下一波可能的支撑会在哪里，但是那只是一个可能，它并不是绝对一定撑得住，因为当整个卖压在宣泄的时候你无法预估，市场上的投资人的重点就是情绪，那种恐慌的气氛一旦出来的时候，其实所有的支撑都不会是支撑，所以你可以先有一个想法预估它可以到这边，但是呢你不要觉得说在这边一定会撑得住，所以该调整的部位大家还是要利用机会去做调整。
2月22号的高点是16579点，
对，
那16579点你的意思是说跌破那就是收盘跌破，而且三天之内站不回，
对，没错，
okay,
这基本上就可以做假突破的一个确认了，那我比较仔细啊，因为这个技术分析其实大部分说跌破只要收在那个低点以下就算真跌破了，那跌破之后其实未来你也不用再看，就是后面就是走空，但我比较仔细，我会希望说它有三天的 给你一个这个弹性的时间，让你去做挣扎。如果这三天过去之后，你还是没办法上去，那真的后面可能大家就要稍微保守一点点。
好，
对。
那在产业类别的部分呢，现在是这个因为今天凌晨的时候，美股还是下跌的，
对，
尤其是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其实这一波台股的大跌，其实跟费城半导体相对弱势是有很大的关系。
对，没错。
那台指期呢，其实在夜盘的时候呢，也因为这个台股的，因为这个费城半导体还是继续的下跌，所以台指期跌了136点。那么所以今天的走势跟今天的产业类别，
我想这次的观察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台北股市是领跌，就是说美股昨天的跌是因为台北股市昨天早上跌了，所以晚上美股就跌了。可是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你看礼拜五其实都没什么事啊，可是就已经开始有点转弱向。到了礼拜五晚上的美国股市交易的状况，其实它也没有很差哦，但是礼拜一的台北股市就开始下跌，而且跌的幅度很重。
对，
然后在礼拜二的礼拜一的晚上，美股在交易的时候，其实它也没有很差，但是呢，昨天的台北股市就很差。
对，
然后昨天台北股市差完之后，到了昨天晚上的美股交易的时候，哎，一开盘其实美国股市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糟糕，但是刚好昨天有出现开低走高，有拉上来。但是呢，其实你就知道，当 一开始空方开始出现影响的时候，其实开低盘就是空方表态的一个很明显的讯号，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美股影响台北股市，应该是反过来，这一波应该是台股影响美股。好，那费半指数的确是一个影响的重心，那我想其实跟最近的一些半导体产业的布局有相关。好，那这个 Intel 的部分是积极的想要当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龙头，到处去帮人家设厂，那不管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想要积极的去盖这个晶圆代工厂。所以其实这其实对于其他的半导体产业来说，也算是一个供应链的大洗牌。那当供应链大洗牌，你不知道未来会变成怎么样的时候，本来就会影响到股价的表现。更何况费城半导体指数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它的估值是偏高的，而且是有过热的现象，历史新高的估值，然后遇上了不确定性的未来，那当然就会有一些修正的风险。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台北股市的表现，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它的表现还是相对比较偏弱势。那当然台北股市的结构上面，我们跟大家讲，昨天的台北股市其实跟礼拜一不太一样，礼拜一是拉传产，然后呢
出电子，
卖电子，但昨天反过来，出传产然后撑电子。我没有说买，因为电子股是用撑盘的。
对，
半导体的部分包含像是
台积电、
联电、联发科，其实都算是撑盘，但是呢上涨的力道其实相对比较偏弱势。那电子零组件呢，如果观察鸿海，你会发现鸿海其实出现了一个头肩顶。好，那当然这个头部形态形成之后，大家可以去算跌幅满足，那可能就是要到今年一月份的起涨点附近，这跌幅满足。那传产类股大概就集中两个区块，一个就是航运，一个就是钢铁。可是呢，虽然说它的交易金额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最近也开始出现震荡，金融股只有寿险双雄可以看，其他的都变弱了。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电子股。我们之前讲过，当所有目光焦点的时候都在传产类股，我们就回来看电子股。那我们看电子股，我们选了两个重点区块，第一个是矽晶圆，第二个就是这个奇亚币相关。那奇亚币已经开始挂牌交易了，那昨天的整个微钢也出现了拉回的一个状况。那我说，大家不用急，那要看的是什么？要看的是这个微钢它在四月份跟五月份营收到底有没有因为奇亚币的订单而增加营收。如果它营收数字暴增超过20%以上，那我们可以确定也许奇亚币在短暂的未来的时间当中有可能会变成是一个趋势。
五月十号之前微钢会先公布四月份的营收，
没错，所以你就可以很快就可以知道。那另外呢，我们就看一下矽晶圆。那矽晶圆昨天其实在盘中相对大盘来讲是非常强，看到最近这两天大盘在回档修正，其实矽晶圆没什么跌，要么就是小跌一点点，再不然就是还有收红的。那尤其是像环球金守住了月线，然后呢外资的筹码现在目前没有松动，合金守住了月线，4月22号的大量低点也守住了，投信的筹码没有松动。那台盛科的部分同时守住了月线，守住了4月21号的大量低点，外资的筹码并没有松动。那比较偏弱势的是在中美金，好，中美金只守住了月线，但筹码虽然是 OK， 但是没有守住大量的低点。所以其实在矽晶圆的部分，相对这个族群性来说，就是比较足以，让大家能够去观察说，接下来如果说台北股市有 这个质问的机会的时候，你的目光焦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想其实矽晶圆在这短暂的行情里面发现到日商一直在积极扩产，这个矽晶圆的部分其实会带动整个矽晶圆的报价会往上走。
这样听起来的话，传产你都不留恋了耶。
传产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台硕四宝。对，对，我说传产里面，我基本上我对于塑化类股是比较情有独钟。好，那我帮大家做一下功课，基本上如果以塑化类股来看的话，大概只剩下台硕四宝是比较偏落后一点点，其他的如果你用月线，然后用年线的角度去做观察，就是十二个月的月线的那个布林通道的乖离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台硕集团都还没有过热，但是台聚集团、台聚四宝、国桥、联成其实都已经有出现初步偏离过热的现象，那只有台硕四宝，所以因此在塑化类股当中，我觉得台硕四宝还是稍微可以留意一下，毕竟在过去的这一段修正行情里面，他们也大部分都没有跌破月线，那甚至呢在外资的筹码部分也都没有松动，所以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去检视到底什么样子的类股或者是族群是下一波比较强势的一个机会点啦。齁，那所以矽晶圆跟这个台硕集团我觉得是大家可以关注的焦点啦。齁，
所以矽晶圆，然后台硕集团，然后七二 B 相关也可以稍微，但是要看
看营收。
但你这边特别提醒说矽晶圆七二 B 的相关不要急着投入。
对对，
应该要等它四月份五月份的营收。
对，营收，对，
至少你先看四月份的营收嘛，也就这几天了，
五
月十号之前
对
它公布的营收，如果要年增还是月增呢？
年增
两三成以上。
对对，
其实年增两三成以上很容易，因为去年十二四月其实是很糟的。
对，两三成，所以我们的基准点比较保守嘛。
好的，我们要非常谢谢证券分析师翁伟杰提供台北股市的讯息供大家做参考。